带正系覆盖个区。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，气温介乎22至26度，吹和缓东风，离岸风势间中清劲。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日间炎热。而家气温22度，相对湿度77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
香港电台第五台。
AM 783，
天水围 FM 92.3，
跑马地铜锣环 FM 95.2，
将军澳 FM 99.4，
屯门及元朗 FM 106.8。
香港电台第五台，分享真善美。
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。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，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。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.95%，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。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，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。
小丸子，本宫好闷啊！
奴婢已经准备好了，听戏曲记得听五台，日日一点咪行开，经典粤曲一箩箩，名剧名曲尽在第五台。
果然跟得我听五台多，你都唱到两嘴、哦。本宫有想同我一起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啦！
哇，你做咩咁冇精神啊？
呢排翻工又攰，夜晚又瞓唔着，个人冇晒精神啊！你有咩方法可以帮下我啊？
哦，好简单啫，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晏昼1点，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豪、任嘉敏主持嘅《奇力量》，一定令你提起精神啊！
哦，系咪嗰个集趣闻、音乐、游戏于一身嘅长者杂志式节目呢？
喂，记住介绍埋俾朋友听啊！
咬文嚼字，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，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。主持宋玉文。
今日讲个包字，这个包即是鲍鱼的包，从鱼字边。鸟兽从鱼的鱼，这个包呢，即是鱼字偏旁，右边作一个包裹的包。包心刺肚啊，是广东筵席上最名贵的四个菜式，而鲍鱼呢则居其首，所以啊，这个包字呢很多广东人都懂得的了。不过啊，这个字的字音如果严格讲起上来就会有问题。这个字的本音是暴咬切，即是刨字的上声，读刨，又音刨。所谓鲍鱼呢，即是古时刨鱼是怎解的呢？刨鱼呢即是咸鱼，即是将那鱼腌起上来呢，使到佢咧发出一种腥臭嘅味咧，就叫做刨。国语里边有讲刨鱼不登左斗，又家语里边有讲鱼不善人居，如入刨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。所以呢、这个刨字嘅本音，既然唔系音包啊。而鲍字的本意呢亦不是说一种鱼的名称咁解嘅。如果作为鱼的名字呢，作为鱼的名称呢是有用这个字的，但是它呢又不是音鲍了，它是音抛。根据宋朝一本字书《杂韵》这本书有鲍鱼这个鱼名的，但是哪一种鱼叫做鲍鱼呢？《杂韵》里面呢就没有解释，冇正式写出哪一种鱼叫做鲍鱼。同时啊，杂韵又指出呢、这个 包字呢有读包的，读包的时候是为什么呢？是作人名用。春秋的时候啊，楚大夫有申包胥其人，申包胥的包字呢通常呢我们都是写包裹的包，有时呢就写做鱼字偏旁，即是鲍鱼的鲍。那呢这个呢是作人名用。同时呢这个鲍字啊亦有做姓氏用的。春秋时呢有齐大夫鲍叔牙，我们呢就读个鲍字了，不读个鲍字了。鲍叔牙少时与管仲相友善，所以成语里面呢有一句叫做情同管鲍，就是指管仲和鲍叔牙的。南朝啊，宋有一个诗人叫做鲍照，他又因为做过林海王的参军，所以呢世称他做鲍参军。杜甫的诗里面有青山雨开府，进入鲍参军呢就是这个指这个鲍照是姓鲍的。现在啊仍然有人姓鲍，但是广东人呢常常将这个鲍姓呢读做鲍鱼的鲍，这些呢是不大正确的读法。其实啊广东人之所谓鲍鱼呢，古时呢都有这种鱼，不过呢就不是叫做鲍鱼，就叫做鲈鱼。它的读音既然不同现在鲍鱼这个鲍字，而的字形呢亦不相同的。这个鲈鱼的鲈字是怎么写法呢？是鱼字偏旁，右边作一个鲈卿的鲈字，即是鲈卿的鲈字呢不要双企引边，改住鱼字边。汉书里面呢王莽传呢就有鲈鱼两个字，可见中国人呢食这个鲍鱼呢至少在汉朝呢已经开始的了。这个字呢如果是读做姓呢应该读个鲍字，讲话鲍鱼呢就读个鲍字。君子之道，做端乎夫妇。这两句书呢是在中庸这本书里面的，它意思呢就是讲话君子之道呢虽然是很高深，但是其始初呢虽如夫如妇呢也可以知道的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做端乎夫妇这个做字，个做字怎么写法呢？这样是一个告，告诉的告，下面呢是一个桌，这个桌呢根据俗读呢就叫做撑艇，即是告诉的告字加一个撑艇呢，那个就是造字。这个造字呢除了音造之外呢又音燥的，读作造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已经知道怎样读法怎样用法，例如制造、建造、营造、造化、造反、造谣，大家呢都懂得点使用的。这个造字呢很普遍很普通的。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作开始的解，例如上面我所讲的君子之道做端乎夫妇，那个造字呢就作开始的解。又例如民国少造呢亦是讲话民国创始的解的。此外的造字另外又有一个含义呢是作虚构的解，例如造谣，俗语所谓生安白造呢即是虚构的解，这个造字呢亦有虚构的意思。但是啊有很多地方应该读做燥的，有些人呢就常常会读成造，例如可燥之才呢有一些人呢就读做可燥之才，这个燥呢实情是燥就的解，即是成就的解的。 可躁之才呢，即是可以成才咁解嘅。例如心躁班，有一啲人呢每每读做心躁班；躁艺呢，有啲人呢每每读做躁艺；甚至有啲教书嘅人呢都读做心躁班。其实啊，心躁呢系出自孟子嘅。孟子里面讲：君子心躁之以道。所谓躁呢，就系智咁解；至于躁艺嘅躁呢，就系道咁解。所以啊，我哋有时讲话登门躁访，就系登门去拜访人哋。如果读做登门造访呢，咁样呢就解唔通啦。喺诉讼里面呢，有原告同埋被告两方面嘅，就为之两躁。所谓两躁呢，亦系话个躁字呢，亦系由个道字引申出嚟嘅。但系呢，一般人呢多数呢读做两躁，甚至有一部分法律界嘅人士呢，佢哋都讲话两躁，几乎呢已经呢好普遍咁样读做两躁噶啦。读做躁音，除咗有成就或者自道咁呢几种意义之外呢，仲有多种嘅解法嘅。例如《大大礼》里面所讲嘅灵公躁言失用，又如《论语》里面所讲嘅躁次必于事，这个躁字呢都是作缺言咁解，骤然间咁解嘅。又《尚书》里面夏之末躁，咁样呢就是作时代解，即是夏朝嘅末代咁解。此外呢又作容纳咁解，例如《礼记》《桑大记》里面就讲话君切大盘躁兵言呢，这个躁字呢是作容纳咁解嘅。
谁亦记不起你，人人只方便。 貌似这些把戏，但趁有好天气，大家嘿嘿。
文爵字主持宋玉文，
今天我们要讲的爵字，这个爵字是从手从石，即是俗语所讲财手边一个木石的石字，这个石字是拾取的，即是执起来的，所以拾取呢又可以叫做石拾，和财手边一个庶民的庶字那个石字呢是同音同义的。但是这个字呢另外有一个音，就音托。有一次我去到一间书店里面，刚巧呢有两个人争辩这两个字，因为有一本书的作者名叫做邓托，这两个人呢就各执一词，有一个是上海人，他呢就读做邓托，有一个是广东人呢，他就读做邓脊，两个人呢争执紧，相持不下。这个广东人呢，他说托呢是上海的读法，那个上海人呢，他说个脊字呢是广东的读法。后来呢那个广东人见到我刚刚入去，他就拎来问我，我告诉他这个字呢是有两音的，一个呢是读脊，一个呢是读托。如果是人名啊，就多数呢是读托的。他继续问我，他说在什么情况之下然后才读个脊字呢，这样在什么情况之下然后又读个托字呢，这样我就告诉他，假如作拾取这样解，即是执给你呢，咁呢我哋呢就读做脊，假如作开辟咁解呢就读做托，例如托方、托直、托展都係读做托嘅。托展呢就係开展、扩展嘅意思，读做托音除咗作开展解之外，另外又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以手成物或者以手推物，就叫做托。唐人 李山甫的诗有咁讲：一托千恨，千恨更不休。呢、這个托字呢，就系、是、用即系以手推物嘅意思。佢嘅意思呢，即系话崇辉公主以手托石而留有痕迹，所以呢，佢叫做一托千恨。后来呢，我咁样讲咗之后呢，嗰、那个上海人呢，就翻开呢个词源。他力证这个托字只是音托，就并不是音脊。他说脊呢是广东音，不是本来有的。其实呢，词源呢对这个字呢是疏忽了的。在词海里面呢，这个字呢就有两个音，两个音两个意是不同的。其实讲起来啊，除了托同埋脊呢两个音之外呢，仲有一个音呢，就系音塔嘅。我哋有时讲嗰啲碑帖啊，系乜嘢时候嘅塔本呢？有时呢，我哋呢就会用呢一个托字或者读脊字呢个财手边一个石字呢，呢个塔嘅。爱好摄影的人常常讲到曝光，打开快门让光线射入镜箱里面就为之曝光。从字面来解，应该是让那些软片显露在光线之下，这样就叫做曝光。但是曝字并不作显露解，即是没有显露的意思。所谓曝就是胸部的曝，残暴的暴，粗暴的暴。所以曝光呢，不是作残暴的光，亦或粗暴的光咁解嘅。当然呢，咁嘅解法呢是唔啱嘅。暴字除咗作凶暴、残暴、粗暴、暴躁咁解法之外呢，又作疾咁解嘅。所谓疾即係快脆，即係又作快脆咁解嘅，即係骤然之间咁解。司马迁嘅《项羽本纪》赞有：语起其妙锐耶，何轻之暴也。就是讲项羽起系呢个虞舜嘅妙锐嚟咩？何以佢起得咁快呢？咁样，所以骤然间呢冷起嚟呢就叫做暴冷，骤然间发达起嚟呢就叫做暴富，骤然间发达嘅门第呢就叫做暴发户。摄影上嘅曝光就不能解为骤然间的光线。摄影虽然是靠骤然间的光，但是不应该这样解法的，不应该作曝光这样解的。其实这个曝字另有一个音，这个音呢就是音曝。什么叫做曝呢？晒响日光之下面就叫做曝。这个曝字与日字偏旁作一个胸部的曝字，那个暴呢是相同的。孟子有讲：虽天下二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就是讲一日被阳光晒住它，十日没有阳光晒住它，那些虽然是最容易生长的物件呢都不能够生长的。又唐朝吊古战场文里面有：万里奔走，年年暴露。这两句暴露的解释是日间受日赤，夜间受风露，这解这样就叫做暴露。因此摄影上之所谓曝光呢，其实呢就是曝光，即是让菲林显露于光线之下。有时的人呢批评女性的服装越来越显露她们的肉体，就说暴露太多，说她们的衣服呢太过暴露。其实这个所谓暴露呢应该呢读做暴露呢，然后才比较正确的。如果读做暴露呢，就跟曝光一样呢是不可解的。吊古战场文 里面又有寒已哉，终身而敌；战已哉，仆骨沙砾。这个仆骨啊，亦系应该读做仆骨，唔应该读做暴骨嘅。若果好似读做暴骨呢，就即系曝光一样，系不可解嘅。
另类
舞台、
文字、
影像、
形体、
媒介、
环保、
文化快讯。
舞台剧《圣素》嘅故事发生喺60年代纽约一间教会学校，一个老修女希望赶走一个同自己理念唔同嘅神父，而喺毫无凭据之下指控神父有恋童癖嘅倾向。
一场从怀疑展开嘅审判，到底真相还重要吗？
同流嘅艺术总监邓伟杰拣选《圣素》喺今年重演，除咗想更多观众欣赏到呢一个作品之外，仲希望作品得以精益求精。
今次佢除咗做演员之外，仲会做埋导演嘅角色。
今年剧季其实我用咗一个再次嚟做主题嘅，咁我哋就会将一啲过往咁多年我哋做过一啲我哋认为有价值， 可以在而家呢一個年頭再做翻俾觀眾睇嘅戲咧，再重新去做，所以咧就會選擇重演。但係其實如果香港市場可以嘅話，最好就係長期咁演啦，因為你冇可能喺一個 run 裏邊咧可以俾到咁多觀眾睇。咁至於如果睇過觀眾嘅話，你明顯地見到今次整個組合有唔同啦，再加上我希望在今次的節奏上面呢會比之前那個更加明快，希望令到整件事件那個脈搏跳動可以感染到觀眾，因為整個演出一個半鐘頭到就要將件事為何會發生，怎樣去進行，到最後的結局是怎樣，很快地去呈現給觀眾看。
同流勝訴重演5月24至6月3號香港文化中心劇場。
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《文化快讯》。
就快去旅行，執行李未啊？
執好啦。
咁你上网登记咗外游提示服务未啊？
係喎。
登记外游提示服务系免费㗎。去旅行前提供联络电话同行程，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嘅外游警示。遇到紧急情况，政府仲会联络我哋同帮我哋添。
咁去旅行就多个照应，玩得放心啦。
登记外游提示，旅程安心写意，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。
为什么进入念佛堂不可以讲嘢，亦都不可以同人打招呼嘅？
当你念佛嘅时候，乜嘢人都唔应该打招呼，咁样唔系冇礼貌，而系真正嘅尊重。真正如法，亦即系止如。
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，逢星期日上午9点到10点，空中结缘，了解更多佛学道理。
咬文嚼字，主持宋玉文。
金属有所谓五金，即是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石五种，合称为五金。今日我哋所要讲嘅就系呢个石字。现在家庭嘅用品有好多系用梯做嘅，有啲用铝做嘅。但系在往时啊，日用品咧，家庭日用品咧就多数用石做嘅，例如石茶壶、石酒壶、石香案、石碟等等。所以在往时啊，石器呢是很流行的。这个石字相信大家都懂得写，它的写法就是金银的金字旁边作一个难易的易字。不过这个字呢常常被人家写错的，右边的易字呢，亦即是个易字呢，多数写多一个横画，那呢就变成呢个羊字。羊字是点解呢？就是那些马匹 的头部的装饰物，是这解的。只是一画之差呢，两个音呢相去呢就好远，而两个字的解法呢亦大大不同了。所以啊，我哋写字有时候呢不能随便的，随便加上咗一笔一画呢就会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的了。有人问我，有啲人嘅人名佢明明係用个石字，为乜嘢读起上嚟会读成个石字嘅呢？例如外交家郑天锡个石字呢本来係个石字嘅。点解嘅呢？咁样冇错，好多人呢以石字为名嘅呢，大多数呢都係读作石嘅，而唔係读作金银铜铁石的石字的。例如释恩、释长都是读个释字，并不是讲石恩、石长的。但是呢亦有一部分以石为名的人呢仍然是读返石而不读作释的。那究竟是为什么呢？这样其实这个字有两个音，一个呢是音释，音释的时候呢有多种解法，一解就解作金银铜铁石个石，一解呢解做刺也、雨也、 比如公羊传、王使荣叔、来昔桓公命、昔者何赐也。由离骚里面，王览愧如于初道系，少昔如以加名，都系作赐赠或给予咁解嘅。呢、这个昔字啊，除咗咁解之外呢，又作细报咁解，细滑嘅布料呢就为之昔。除咗个昔字嘅音之外呢，另外一个音呢就系音滴或者音滴。头发少梳髻嘅时候，加上个假髻呢，就为之滴或者为之滴。不过呢个字嘅字义啊，现在呢已经好少用噶啦。有人以为呢个昔字啊，动词呢就读做昔，名词就读做锡。其实啊，名词与动词呢都系读作昔嘅。个锡字或者锡字嘅音呢，不过系语音嚟，口语上系咁样读法。本来呢个读音呢就应该读做昔。比如爱昔嘅昔，呢个树心边一个昔日嘅昔咧，广东人在口语上呢有时呢就读做爱锡，锡下佢啦咁样。可知呢个锡字呢系语音嚟，口语上呢系咁读法，而读音上呢应该读做昔。在汉字里头，以广大的广字做部身的至少有九个之多，例如土字旁一个广大的广，又例如剔材边即是手字边一个广，日字边一个广，弓箭的弓字边一个广，或者犬字边即是礼九边，俗语所谓礼九边一个广，石字边一个广，巧思边一个广，金字边一个广，以及右边作一个一字边的，即是刀一个一字边，亦即是所谓斧头边，右边的斧头边，一共有九个之多，都是用这个广字来做布身的。除了弓箭的弓字偏旁作一个广大的广，那个字因为少用之外，在广东来讲，其余这八个字呢，广东人多数都读做抗的。究竟这样读法啱不啱呢？讲起来呢就实在好奇怪。例如广大的广字作一个刀邑的邑字，即是俗语所谓斧头边，这个字呢就是姓邝的邝字。明末南海人邝湛若是在历史上都有名的了，就是姓这个邝。但是在字典上呢，这个字呢并不音邝，而是音广。另一个音呢就是音方。关于这两个音，恐怕连现在广东姓邝的人恐怕都不会知道。因此我们遇到姓邝的人，如果讲广东话的时候呢，就只有照讲，讲做邝先生，称他做邝先生，而不能根据这个字典称他做广先生或者方先生的。若果称他做广先生或者方先生呢，那就根本是反为错了添。不过剔材边作一个广大的广，那个字呢一般人呢多数亦读做抗，例如扩充、扩展、扩大、扩张。其实这个字的音是音国，跟这个抗字相差呢是很远。扩充、扩展、扩大、扩张，这个字在诗韵里面呢是入弱字韵。孟子公孙丑有凡有事端于我者，知皆国而充之矣。所以国充呢就是正读，抗充呢比较呢是不多正确的读法，应该呢读做国充呢是比较好一点的。例如何人家的商店 增大他们的铺位呢，就为之扩张之起，并不是扩张之起。凡是将小的东西使到它大的呢，就为之国。由攻战的攻字那个偏旁作一个广大的广，那个字啊，亦是阴国的。如果读做抗呢，就是有欠正确的了。何以为之国呢？攻字边一个国点解的呢？即是把攻战拉开来，拉得满满，咁呢就为之国。即是攻字偏旁从个广呢个国，可能呢这个字呢就是根据国冲国章这个国字而做的。因为将功使满，使到它满呢，亦是将小使大的意思来。
能望到最远那个边界，亦能望到最近这里，总有一个笑容如面前有你照片中，穿梭公路中，能遇到最远那个灾劫，亦能遇到最近这里，总有一失为痛，命运像大货车竟天天操纵，路上做一个半个美梦，和你某天开铺，过千个荒野还未到，兜过千个方向还未到，亲爱的，如时代冷酷，也要去上路，越前面有路。冲过千里千里还未老，只要想见的你还未老，向着你再远也去得到，很多稀罕的将得到，要上路。疲倦到最远那个家，也怀疑走到最近这里，总有一切国度会去到，如前面有路。
阳台梦，金多下菜窗，这两句是李商隐的诗。他上句的意思就是说，古时楚怀王曾梦见这个神女于阳台之下，下一句呢就是说现在很多娼妓。至于下菜呢，下菜和阳城都是 春秋时楚国的邑嚟。宋玉登徒子好色富有，画羊城迷下菜之句，所以他就称做下菜窗。他所讲的下菜窗不是一定是下菜那处的窗记，不过呢他就借来讲的。下菜窗的窗字我们今天要提出来研究一下讲一讲的。窗字就是窗记的窗，古时女乐呢就叫做窗。窗字的写法呢是企人边作一个窗城的窗。有好多人都以为窗记的窗字呢是女字边作一个窗城的窗，那个窗字的。其实呢女字边这个窗呢不过是一个俗字来的。窗记的窗字呢正式的写法就是企人边作一个窗城的窗，并不是女字边。不过呢现在一般人都写做女字边，假如你写企人边呢恐怕人家呢反为会笑你写错了字，所以有时呢都是写个女字边呢比较通俗啲。企人边这个窗字是有两个音，即是除了读窗字之外呢又读去声，读做窗的。读做窗字除了作忧窗解、窗记解之外呢又作猖狂解。猖狂的猖现在呢多数写为犬字旁，即是礼狗边一个猖成的猖。但是在古书里面呢猖狂的猖字呢亦有写做企人边，例如庄子山水篇猖狂妄行的猖字呢就是写企人边的。至于读做去声、读唱音是怎解的呢，有两个解法，一个是歌唱的唱，唱和的唱，同这个口字边作一个唱成的唱，那个唱字呢是相通的。例如史记乐书里面唱和有应、唱和清俗，那个唱字呢亦是企人边而不是作个口字边的。这样啊，除了一解解作这个歌唱的唱之外，另外一解呢是作始也、道也，即是开始这样解、唱道这样解。唱道提唱首先发起呢就叫做唱道，就叫做唱起。汉书陈胜传有今城以吴仲为天下唱而多应者，所谓为天下唱呢即是为天下唱此。但是一般人呢对于这个唱道提唱呢多数读做唱道提唱，那呢是不太正确的。提唱本来呢是佛家的说话，可以写为口字边。在词海里面我们只有可以查出提唱用口字偏旁这个唱字的，没有企人边这个唱字的。那由此可知呢提唱呢应该呢读做提唱呢就比较正确啲，读到提唱呢就这个呢只是俗读来的。
咬文嚼字，主持宋玉文。
唐朝吊古战场文里面有河水盈带群山九分，所谓盈带就是讲那些河水旋绕住好像一条腰带那样，九分就是讲很多山头交错纷乱。现在我们所要讲的就是群山九分的九字，这个字的写法就是巧思边，俗语所谓巧思边，即是思字旁边。 作一个扣，这个扣字呢亦是需要多一些解释，多一些说明的。扣字的写法就是好像阿拉伯字的四字，不过四字的横一横呢是从左边穿过右边的，而这个扣字呢就不穿过右边的。所谓扣究竟是怎解的呢？原来这个扣呢就是延慢地解，那些瓜藤之类遇到其他的物件一路缠绕上去得到上瘾呢就叫做扣。而这个九分的九字呢就是从丝从扣的，但是有些人呢一时大意不把这个字仔细看清楚，误以为他的写法是巧思边偏旁作一个星斗的斗，九分呢读做斗分，其实丝字偏旁作一个星斗的斗，这个斗字啊它亦不是读作斗的，有这个字它呢是读做头。由于有些人呢以为九分的九字的右边作星斗的斗，所以呢就将整个字呢都读错了，比如九擦读到斗擦，九举读做斗举，不用说这个九分读做斗分呢。根据说文的解法，什么叫做九呢？成三合就为之九，即是绳索由三条结成一条的呢就叫做九。由此引申呢，所以集合众人就为之九众，集合同党呢就为之九党。报纸上常有九众寻仇或者九党行凶的新闻，就是九合众人去寻仇，九合同党去行凶。九众九党并不是读做斗众斗党，就算广东音的字典里面有些虽然承认这个斗的音，但有些就不承认这个斗的音是广东音，他们认为这个音是错了的。不过读做斗的人呢实在呢不少，很多人读书呢都是读做斗分，这样呢一时呢恐怕不容易改正过来的。有人又把九分读做九分，实际讲九字是有九字这个音，诗经书秒九系就是读作九的，但是秒九是叠韵的字，不能拆开来读的。所以九分如果读做斗分或者读做九分呢都是有欠正确的。
人人都讲即管相爱，只要爱永不怕难题，为何今天终于跟你全力再维系，既未变心亦无月轨，应厮守半世，何以事变不易最初设计，藏的所相信的不似你，像两股风势，凭情感可不可以将信仰融合于一体，只要认错犯错不是问题，谁这样说的美明了实际，我永远爱你但我未能投降让步得过，我永远爱你亦不可以放弃思想去争，尽管挂。
兵开战得你说会解困苦危，全球升温伤不到你，谈论亦无谓。听着这种口吻，如何扳呼我同意？就算极爱，不可强忍到底。知斗胆脱口反驳你，逐句都统计，犹如将要心要肺的阶梯，配置于心底。今次让你又有几样后遗，尝试着了解心灵处。